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在3月5号的超级星期二总统初选中，美国现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在15个州和美属萨摩亚举行的一系列党内初选中各自取得压倒性胜利。拜登在当晚的民主党初选中赢得了除美属萨摩亚以外的全部州。共和党方面，除了佛蒙特州之外，川普在大部分的州都轻松延续了连胜势头。他的竞争对手克里在佛蒙特州以微弱优势获胜，代表人数众多的加州可能是川普当晚赢得的最大一场胜利。同川普相同，拜登最大的胜利亦是在加州，有400几张民主党代表票。对拜登来讲，最大的警讯出现在明尼苏达州，截至礼拜二午夜，已经有近20%的民主党初选选民投下了未表态选票。上个月，密芝根州亦出现了大量的未表态选票，借此抗议拜登政府对以哈战争的立场。这个再次表明，中东战争可能对选情产生影响。今日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克利宣布退出2024年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竞选。在此前一日的超级星期二15场初选中，他有14场输给了川普。克利在查尔斯顿的一次演讲中宣布了这一消息，他还对川普表示祝贺，但没有为川普背书。他说，我祝愿任何将成为美国总统的人一切顺利，我们的国家太宝贵了，不能够令我们的分歧分裂我们。现在要由唐纳德·川普来赢得我们党内外那些不支持他的人的选票，我希望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克利的众议院共和党唯一支持者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诺曼在克利宣布退出总统竞选后，敦促他帮助党内团结，并告诉 CNN 知他今日稍后将与川普通话。诺曼说，是时候团结起来，我会100%支持川普总统，我们有一个国家需要拯救。日前匈牙利外交部长西雅尔托表示，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希望这个礼拜在佛罗里达州与美国前总统川普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争。西雅尔托礼拜三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说，结束战争的会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几乎不可能打败俄罗斯，而俄罗斯亦不可能打败整个西方。预计川普礼拜五将在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会见欧尔班。彭博社报道，欧尔班是俄罗斯在欧盟中最亲近的盟友之一，他阻止了欧盟对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的援助，同时保持了与普京的友好关系。报道还说，欧尔班认为川普重返白宫是缓解匈牙利外交孤立的一种方式。欧尔班早在2016年就力撑川普竞选总统，上一次欧尔班和川普会面是在2022年8月欧尔班前往德州举行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发表演讲时，两人在川普位于新泽西州贝德明斯特的高尔夫俱乐部会面。日前来自哈马斯、卡塔尔和埃及的代表正在开罗举行会谈，试图在下个礼拜开始的穆斯林斋戒月前与以色列达成40日停火协议。拜登总统礼拜二表示，能否达成停火协议现在取决于哈马斯。向哈马斯提出的协议包括释放去年10月他们缴获的一些人质，同时增加对加沙的援助，避免饥荒，而哈马斯将提供在加沙被扣押的所有人质名单。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在礼拜二的会议上强调，释放伤者、病人、老人和妇女人质可以使加沙立即停火至少6个礼拜。早前哈马斯官员重申了该组织的要求，这个就是先结束以色列的军事进攻，否则不能够交换战俘。 拜登当日对记者说，现在的情况取决于哈马斯，以色列人一直在合作，并提出了合理的提案。他说，如果我们的战斗持续到斋戒月，这样将会非常危险。礼拜二在北京举行两会之际，一艘美国海军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穿越了台湾海峡。美国第七舰队在一份声明中宣布，美国海军约翰·菲恩号驱逐舰当日由南到北例行性穿越台湾海峡，并称美国船只通过台湾海峡在南中国海及东中国海之间航行，已经实行了多年。声明说，这次穿行经过了台湾海峡的一条走廊，该走廊在任何沿海国家的领海之外。在这条走廊内，所有国家都享有公海航行与飞越自由，以及其他国际上与此相关对海洋的合法使用。这个是美国今年第二次宣布军舰穿行台湾海峡。前一次是在1月24号台湾大选后，中共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说，菲恩号经过台湾海峡是公开炒作和威胁挑衅。台湾国防部就表示，美舰通过海峡期间，台湾军方全程掌握周边海空域，状况正常。礼拜二，美国两党议员小组提出立法，给予中国字节跳动大约六个月的时间脱离短影音应用程式 TikTok， 否则将在美国的应用商店禁止该程式。据路透社报道，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和民主党领袖克里希纳莫蒂与其他十几名议员一起提出立法，以解决中共拥有 TikTok 应用程式所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该法案给予字节跳动165日的时间脱离 TikTok， 否则对于苹果和谷歌应用程式商店来说，提供 TikTok 将被视为非法。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财政部领导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曾经在去年3月要求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股份，但之后美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新法案旨在加强解决 TikTok 问题的法律权威，它将赋予总统新的权力，以指定那些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应用程式，并在不进行牟利的情况下给予禁令或限制。礼拜二，拜登政府宣布了一项规定，为所有信用卡滞纳金设定上限。此举是白宫为杜绝所谓的垃圾费用所作的最新努力。监管机构称，此举每年将为美国人节省高达100亿美元的费用。这项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新规定，将大多数信用卡滞纳金的上限设定为8美元，或者要求银行说明为什么要收取超过8美元的滞纳金。此前信用卡平均滞纳金是32美元。据该局估计，银行一年收取的信用卡滞纳金大约是140亿美元。2023年第三季度，美国人的信用卡欠款超过10500亿美元，创下历史纪录。一旦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下个月公布第四季度数据，这一数字预计还会增长。不单止这样，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拖欠信用卡债务。美国运通、摩根大通、花旗集团等主要信用卡发行商的拖欠率已经连续几个季度呈上升趋势。近日，中共在南中国海日渐咄咄逼人的行径正引发地区焦虑。礼拜三，东南亚国家联盟和澳洲领导人联合警告称，不要在南中国海采取危及和平的行动。这个礼拜早前，中共和菲律宾海警船只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再次发生冲突，中方使用高压水枪造成四名菲律宾船员受伤。东盟和澳洲在礼拜三的一份联合声明中说，我们鼓励所有国家避免采取任何危及该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单方面行动。联合声明呼吁在印太地区建立基于规则的秩序， 同一日出席东盟澳洲峰会的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告诉记者知，菲律宾和中共船只近日在南中国海发生的碰撞事件，并不是援引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时机或理由。不过小马科斯指出，中共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持续进行的危险动作和行为令人极为担忧。今日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投票批准了一项法案，该法案旨在保护美国人的个人健康和基因信息不被外国对手获取，出于国家安全考量，限制美方与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的业务往来。该法案将禁止美国联邦机构与中国的华大基因、华大制造完整基因公司、药明康德、药明生物及其子公司等其他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签订合同。法案还将阻止美国政府与使用这些公司仪器或服务的公司签订合同。委员会以11-1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该立法草案。该法案在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获得通过后，还需要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然后交由总统签署。众议院今年一月提出了一项配套法案，指责华大基因通过收集基因数据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药明康德与中国军方有联系，并为制药和医疗保健行业提供研发和制造服务。路透社礼拜三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投行摩根士丹利正裁减其在中国的资产管理团队，裁员幅度是 9%。 这一轮裁员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股市螺旋式下跌，影响到该公司接近40,000亿美元的基金前景。消息人士说，摩根士丹利是由去年12月开始这一轮裁员的，这一次被裁掉的约15人。路透社说，这一次裁员行动凸显全球金融公司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的蓝筹股沪深300指数上个月跌至5年来的最低位，去年这一项指数下跌了 11%。 中国市场疲软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促使活跃证券基金的大量回购。总部设在中国深圳的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管理的资产规模在2021年6月达到峰值以来，几乎每个季度都在下滑。到去年年底，它的资产规模已经由之前的最高纪录198亿元人民币下降了一半以上，跌幅高达 53%。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